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2025年5月11号是母亲节，在这里我们要祝福天下的母亲
节日
快
乐。
这一周我们想要聊的呢，也是跟这个母亲节相关的。母亲节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母亲节源自异教习俗，是有这回事吗？另外呢，在母亲节向母亲献花也是我们的习俗之一啊。而康乃馨又被称为母亲花，为什么康乃馨会当选呢？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母亲节来谈一谈吧，金导。
好，刚刚就讲到嘛，好像有的人会说，哎，这个母亲节哈，好像说是不是源于什么异教的习俗哈？
是，
我只能说这个答案呢，对了一半，但不全对。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呢？
那是因为啊，在异教的文化里面哈，也会过母亲节，只是他们过的日期以及他们这个庆祝的方式呢，是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哦，
那比方说我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哈，在回教的国家呀，像阿富汗啦，阿尔巴尼亚啦哈，就这些回教国家，或是像那个哈萨克斯坦啦，那他们是在哪一天过呢？他们是在3月8号。
哦，就是我们的妇女节。
对，他们那天呢是用来做母亲节。
哦，
那另外呢还有像比方说像巴林、埃及、科威特、约旦、利比亚，这也是回教国家嘛，对不对？但他们就定在3月21号。
哦，这样子，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是我们的信仰还是异教啊，这是一个普世嘛，我们热爱尊重敬仰我们的母亲，并且纪念他们为我们的付出。
对，你这完全讲对了。所以我就讲哈，刚才讲说那个一半嘛哈，那现在我就要讲另一半，就是刚才小勇你讲的，其实这个是反映出来什么呢？是说对母亲的爱其实是跨越文化跟信仰的。因为我们都是从母亲的腹中被生下来，我们最早待过的那个10个月，这个漫长成长的地方就是在母亲的子宫里面。
是，
所以说在所有的文化里面的话，跨宗教跨信仰，可以说是人类共通的一个最真挚的一个生命最初的情感，就是对母亲的。所以呢，所有的文化里面，其实包括我们华人也是。在华人呢，虽然过去在这个好像传统文化里面的话，我们好像很难说诶哪一天是专定的哈，是一个母亲的节日，但是呢在那个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实际上有很多哈，比方说母亲的寿诞的时候啦哈，或者是呢在一些这种比方说古代这种传统的民间信仰或什么的话，每逢什么初一15啦，或是一些好像神明的生日的时候，都要特地带着母亲去庙里面为母亲祈福啦哈。那这一切其实都带含着纪念母亲的辛劳，表达自己对母亲的这种爱。所以呢，母亲节的本身呢、并不是只有异教好，然后我们好像基督教这样承袭过来的，其实不是，是在所有的这些文化信仰里面的话，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就是对于母亲崇敬的节日以及崇敬的方式。
是。
那另外就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母亲节呢，那基本上呢是在从那个美国，那是从这个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呢所孕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而如今他每年纪念的时间是5月的第二个周日。
对。那这一个是怎么来的呢？20世纪，就上个世纪初呢，那有一位女性呢，她的名字叫安娜贾维斯。那个时候之前呢，其实当然也有一些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些用来纪念母亲的节日，但是好像都是这种顺便的。比方说呢，在一些基督教的特别是天主教的文化区里面的话呢，他们会有什么圣母玛利亚的这种什么升天节哈，或者是纪念圣母玛利亚的节日，他们用这些节日呢顺道的好像来纪念感念母亲的慈爱。但是呢，这一位安娜贾维斯呢，他第一个他自己本身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仰新教的，所以呢他并不太愿意用这种纪念什么圣母玛利亚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天主教跟我们之间的差别嘛哈，就是对圣母玛利亚的看法。所以他不太愿意用这样的一个节日呢来顺带纪念母亲。那他为什么就是又有一个心思，就是要格外另外就是希望有一个节日呢能够用来纪念，就是说啊，上帝赐给每一个人哈有母亲哈这样的一个恩典，以及表达我们对母亲的爱。这是因为安娜贾维斯啊，她自己的母亲呢、她觉得她的母亲呢就是让她看见了母爱以及母爱的意义， 其实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以及在我们爱神爱人当中呢，是一个应该特别去纪念他的。他自己的母亲的名字呢，是叫做安玛利亚·李维斯·贾维斯。那他呢，是经历过那个1850年的时候的南北战争。
嗯，
其实他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在南北战争里面看到很多，就是很多伟大的母亲，因为南北战争是一个解放黑奴的战争嘛，他就看到很多的母亲呢，甘愿让他的孩子去从事这样一个就是解放黑奴的一个战争，然后呢，忍受孩子可能战死沙场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牺牲。而且这些妇女呢，就说他们自己呢，虽然经历了比方说孩子可能在战场上牺牲的这个痛苦哈，他们还是愿意继续付出他们的爱心去照顾其他可能也是失去父亲或是失去父母的孩童。所以这一位呢，安玛利亚女士呢，在她活着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希望能够有一个透过一个有一个纪念母亲的一个日子。
嗯，
另外呢，是透过这个日子也是提醒大家，妇女在照顾孩童上面他们需要的这个帮助以及他们的牺牲，也能够希望这些医院呢能够改善对于这种妇女生育啊，哈，还有照顾孩童方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妇女在生育以及孩童养育的方面呢，死亡率是很高的。
嗯，
那包括像刚才讲的这位安玛利亚女士，她其实有11个孩子
哦，
但是只有一半的孩子呢能够长大成人
哦，因为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都不利于孩子健康的成长，很多孩子可能就早年就夭折了。
对，当时也因为各种条件的环境呢，这些养育孩子的妇女有时候其实也会面临格外的风险哈，跟这种生活上的这种照顾婴儿而来的艰难。嗯，所以他本身就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立一个纪念日哈，来感念这些母亲们的辛劳，表达对他们的爱，然后也提醒社会大众，就是我们要多关注关于妇女以及儿童的这种卫生啊哈，以及这种社会福利的这种改进。
嗯，
所以呢，他一生为这个奋斗，但是据说还没有成功。但是呢，到了1905年的时候呢，这一位安玛利亚女士呢，她就自己也被主接去了。然后她的女儿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位安娜·贾维斯呢，她是一直跟在母亲的身边嘛，哈，就一直陪伴着母亲。她非常爱她的母亲，因着这个缘故呢，她非常支持她的母亲，就是想要就说成立一个纪念母亲的纪念日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呢，所以呢，在她的母亲过世的几年后呢，他一开始是在他妈妈的家乡自费，就是啊，就是花自己的那个家产哈，在所有他妈妈家乡的这教堂前面呢，就是他的妈妈是很喜欢白色康乃馨，他呢就选定了就是他的母亲过世后的那一个礼拜天，那刚好是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嗯，
他呢就在他们家乡的教会呢放了好多的白色康乃馨，然后专门在那一天是献给所有这些来到教会的母亲们，感念他们，感谢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这位这安娜女士呢就开始努力的为她的母亲，也是为所有的这些母亲们推行一个纪念的日子。
嗯，
然后也能够引起社会对于这种母亲还有这种婴幼儿孩童的社会福利以及医疗福利的重视。那特别是后来呢，又经历的就是美国哈，也经历了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嘛哈，然后在那时候呢，也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妈妈们、妻子们，然后他们的生活呢陷入了相当的困境。安娜就特别受到感动哈，就觉得他们其实等于是他们虽然没有自己上战场，但是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哈，这些战争呢，他们付出了格外的这些牺牲。正好呢，当时呢，社会上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包括国会议员哈，以及他们的母亲们，就是认同安娜的这一个理念。
嗯，
所以呢，在1914年，那美国总统呢，威尔逊呢，就正式的将每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作为母亲节，而且还很有意思哦。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写那个母亲节哈，他不是说这是母亲们的节日，他是写成 Mother's Day 嘛哈。
嗯。
可是他不是在那个 mothers， 因为那个 s 好像说是个复数的意思哈，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就好 mothers 然后打一点，然后写个 day 就表示是母亲们的节日。他写的是什么呢？
mother，
他写的是 mother， 哎，一点对 s， 然后 day， 意思就是说什么是母亲的节日。换句话说呢，他是希望在这一天啊，也是提醒每一个人是关注自己的母亲，
嗯，
然后去向自己的母亲表达感谢，表达爱意。所以呢，在这个呢，就是母亲节的一个由来。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就说也避免这种疑虑哈，就说母亲节，我们现在过的母亲节呢，不是从什么异教的习俗哈，什么演变过来的，而是呢，真的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姐妹，其实是两位基督教的姐妹啊，因为母亲嘛哈，跟因为
她
的女儿，
妈妈，
对，然后他们本身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让人们就提醒他们，就说要纪念自己的母亲，尊荣自己的母亲，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 以及呢提醒世人们要关注到，就说许多的母亲们他们在养育孩童的时候他们的需要，然后以及就说我们可以给予的支持。
嗯，
然后好，这里也额外就讲一个，刚才讲的那个不是送那个康乃馨花吗？
是。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刚才讲的，那是因为就说安娜她的母亲嘛是喜欢这个白色的康乃馨，
嗯，
所以一开始啊是用那个白色的康乃馨呢来纪念这个母亲节。
嗯，
那你说那后来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用这个红色的康乃馨？而且我们也知道好像红色康乃馨跟白色康乃馨好像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嘛。
嗯，好像红色的康乃馨代表的是母亲健在，
嗯，
如果是母亲已经过世则带的是白色的康乃馨，对吗？
对，这个倒是还牵涉到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基督信仰里面的过去哈，
嗯，
就在教会里面的话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传说了，不过这个传说已经很古老了，就是说呢就在很早很早以前呢，就在初代教会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传说，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嘛不是被钉十字架吗，
嗯，
然后他的母亲嘛玛利亚就是看着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儿子呢，然后他就哭起来了，
好痛心，嗯，
然后他说当他的眼泪掉在地上的时候呢，从他落下的那个地方呢就长出了红色的康乃馨。
哦，
对，所以红色的康乃馨就代表的就是爱与牺牲。
嗯，
所以后来呢就是其实你看那个中世纪很多的宗教画里面，哇，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代表哈，就是说有时候你看那个玛利亚抱着那个耶稣的那个画像嘛哈，
嗯，
然后玛利亚呢就拿着一朵红色的康乃馨。所以后来呢当母亲节呢在1914年被定下来之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说诶好像就说只是用白色的康乃馨嘛，但是慢慢慢慢呢就是把这个基督教原来就有的这种好像民间传说吧哈，
嗯，
也融入进来之后呢，那红色的康乃馨呢就大受欢迎，
嗯，
就是把红色的康乃馨后来就当作是就是说人们会买回来然后献给自己就是还在世的母亲，
是，
那如果母亲已经过去了是作为一个纪念的话呢就会买白色的康乃馨。不过呢这个也造成了就是刚才讲到一开始的时候嘛，那真正就是促成这个节日能够被成就的话呢是安娜贾维斯，但是安娜贾维斯女士后来啊对这个，因为这个节日后来就是越过越被推广啊，美国开始纪念了，后来呢这个节日就不只是美国包括其他的国家嘛哈，像你看像今天两岸三地啦哈，在日本啦大陆啦这些东南亚国家呢也很多都是在这个五月第二个礼拜日呢纪念母亲节，
嗯哼，
就好像母亲节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纪念日。但是啊就是刚才讲一开始促成这件事的安娜姐妹啊，她后来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后悔。
哦，
嗯，因为啊你知道商业行为开始介入了
啊，跟其他节庆一样，比如说圣诞节，嗯，情人节都沦为了商业庆祝节日，
啊，
嗯，
没错，他就看到就是很多的商人呢就趁这个节日的时候哈就开始做广告鼓吹呀，
嗯，
好像就是说哎呀你就是要在这一天呢你要这个花大钱这个买那个康乃馨，而且他们还趁机在这一天啊就特别把那康乃馨的价格哈就涨了，比方说哎，嗯，炒作个3倍5倍这样鼓吹着做广告的，然后透过各样这种好像弄得很漂亮的这些海报，
嗯，
哇让人们就花大钱，好像你不买这个康乃馨送给妈妈的话呢你就是不孝，或者是说哎，鼓励大家就是这一天呢要特别去订一什么高级的餐馆啦啊，买那个昂贵的礼物啦送给母亲啦，
又成为了一种压力。
没错，
嗯，
不但是压力，而且就等于好像说
你要是做不到，
哎，
好像你就不孝，如果你想向母亲表达爱你就非得按着商人们宣传的那样。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这整个节日又成了一个好像一个礼品促销节。
嗯，
结果呢这样在一开始主张这个节日的安娜贾维斯姐妹哈，她非常的难过，她跟她的母亲来推动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的动机。那所以呢后来呢这位就说安娜贾维斯姐妹啊，她后来终其一生啊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就是为了希望能够取消这个节日。
这个节日最终还是承袭下来了，但却值得我们省思，不要忘记母亲节真正的含义。有关母亲节的话题还在继续，欢迎您明天接着收听。